2024年3月23日，根据基本法第23条而产生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在香港正式生效。自此呢，在香港进行间谍、叛国或者分裂等活动呢，将被入罪。很多人呢认为这个是香港一国两制正式的消亡。是不是真的就要一国一制了呢？我本人啊对香港呢是有些不满的，尤其呢是发生了反送中骚乱以及国泰航空空姐事件之后，那我呢也专门做了几期视频去谈香港，聊的些负面的东西呢偏多。那到了今天呢，我依然觉得香港很烂。那香港呢是一个非常不适合中产生活的地方，穷人呢就更不适合了。在我待过的所有的一线城市里呢，香港是最不宜居的，收入呢不算高，但是呢吃喝非常的贵，房子非常的贵，养车特别的贵，社会福利非常的少。而且呢香港这个地方呢是你花了很多的钱，但是呢却得不到相应的服务。它的服务呢真的是超级的烂啊，就是烂到打破你常识的那种烂。反正呢我就觉得吧，香港的年轻人上街反政府呢是可以理解的。大部分的香港年轻人呢其实过得非常的苦的。咱们呢先说点数据。香港呢是一个港口型城市。1997年香港港口的吞吐量呢是 1456.7 万标准箱。稳居世界第一。同一时期呢，上海港的吞吐量呢只有252万标准箱，但是如今呢，香港的吞吐量已经排在了上海、舟山、深圳、广州、青岛等中国港口之后，世界排名呢已经掉到了第10。那以港口来说，香港呢不但在国际上没啥排面啊，甚至呢在中国也排不上号。香港1997年 GDP 呢是1774亿美元，新加坡呢是1001亿，2022年香港呢是3598亿，新加坡呢是4668亿。25年的时间，香港 GDP 呢翻了个倍，而新加坡呢却翻了4倍多。我之所以举新加坡的例子呢，是因为两个城市差距不大。那如果拿上海、深圳来对比，那增长率呢就差得更多了。上海的增长呢，那都超过20倍了。不过大家呢可能会觉得香港20多年涨一倍其实也不算太差啊。但是如果呢我们去看一看香港年轻人的收入呢，就会发现很搞笑。去年10月份公布的香港各世代大专生收入比较研究报告显示呢，最新一代的大学生的薪水中位数啊，已经回归到了香港回归的时期。那港股呢也差不多啊，也是回到了1997年。然后香港的老百姓对港府还有中央政府呢也非常的不满。大家都知道香港老百姓不满啊，但是没有任何的民调数据能够支撑这种推断。有一个数据呢可能可以体现香港老百姓的态度。2019年香港的议会选举投票率呢创下了历史新高，71.23%，那平时一般呢只有50%左右。那次选举呢民主派阵营大获全胜，那拿下了86%的直选议席。这之后呢香港新增了不少法律，那到了2023年投票率呢创下了新低，27.54%，建制派呢大获全胜，比我们那个大学学生会投票率都低啊。我认为香港百姓内心里呢是积聚了非常多的不满的。但是大陆的百姓啊他也不满啊。那一个呢是很多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态度不好，那不是特别瞧得起。那另外一个呢则是香港拥有很多大陆没有的特权，那选举啊、言论自由啊、免签170多个国家的护照等等。那最关键的是呢，香港还不需要给中央政府交税。那你看像上海一年啊要向这个中央净上缴5000多亿人民币。那如果上海能够把这些钱留下来发展自身，那上海的情况呢一定会比现在更好。那很多人呢可能会不同意这个说法啊，就因为上海的这个发展呢它也需要靠中国其他省份的资源嘛。那支付转移呢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大环境，那可能确实是这样啊。但是香港它就是不需要交这个钱啊，它多挣了，那不需要支援大陆是吧？它经济出问题了，大陆这边呢却需要支援，所以说非常的不公平啊。在香港的经济下滑，大陆越追越近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呢，香港好像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哎，我们还是得看看别的数据。2022年呢，香港吸纳了1177亿美元的外来直接投资，那这个数多还是少呢？排在香港前面呢是美国的2851亿，大陆的1891亿和新加坡的1412亿。也就是说，香港虽然只是一个地区，但是呢，它吸收的外资排世界第4。单单是吸收外资这一项呢，香港啊就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城市里呢，只有新加坡可以和它一战。上海也算是中国吸收外资最多的城市了啊。但是呢在2022年也只吸收了240亿美元的外资。那所以在吸收外资上呢，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和香港媲美，连接近都做不到。香港呢还是亚洲第二大、全球第四大的外汇市场，排在香港前面的呢是英国、美国和新加坡。这方面呢中国大陆啊还是排不上号。那可以说香港的外汇交易量比整个中国大陆加起来呢都要多。那香港的外汇市场有啥用呢？那一个数据就能知道啊，香港呢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占全球人民币支付交易的74%。那就是说香港在某种程度上做了央行调控汇率以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工作，这也是任何的其他中国城市所做不到的。那香港的股市最近是有点拉了啊，比高位呢跌了差不多一半。但是港股的融资能力呢依然是排在亚洲第4、全球第8。 曾经香港的融资能力啊，一直都是全球前三的。那现在这个排名呢，确实是不太好看了。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啊，港股上融的钱呢是美元，这个是 A 股所做不到的。A 股呢，它只能在中国窝里横，割中国股民的人民币。但是港股呢，是可以割全球的美元的。那所以上证和恒生啊，有一个零和一的本质差别。现在很多人呢都叫香港金融中心遗址，但是呢，香港在金融中心里的排名啊，它还是世界第四。那宇宙中心的中心首尔，那也只是排在第十而已。可以这么说啊，那香港呢是唯一一个让中国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呢拥有部分话语权的地方。拥有一个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呢，对于大国来说呢是极度重要的。那几乎所有的大国都会集中自己的资源，把一两个核心城市呢培养成国际金融中心。什么是金融呢？那现在的一些左派啊，喜欢把金融简单的定义为不劳而获，那这个呢就有点粗暴了。按照比较权威的辛伯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词典的定义呢，金融基本的中心点呢是资本市场的运营、资本资产的供给和定价，那有点拗口啊。那我对金融的理解呢，就是把一切有形的、无形的资产进行货币化，并且呢真的能把它们换成钱。金融呢就是把固定资产变成钱，把信用变成钱，把债权变成钱，把可能的机会变成钱，把一种钱呢变成另外一种钱。同时反过来呢，也能用钱倒过来买到这一切。那金融中心呢，就是实现这种转变或者交换的中心。那简单点说呢，就是一个超级大市场。这个超级大市场呢，能把任何卖家带来的货变成钱，也能用钱呢买到各种东西。而由于市场的管理者自己也有货，那有可能呢有自己的需求，他在自己的市场里呢，肯定会有更多的权限。那就好像淘宝做大了啊，他就能倾斜点资源给自己的天猫商城一样。但是淘宝的天猫店呢，如果跑去京东或者拼多多上去卖，可能呢就会比较吃亏了。开市场有多赚钱，大家应该是知道的啊。曾经的中国首富马云就是在中国开市场的，世界首富贝索斯，亚马逊的这个创始人啊，也是开市场的。而香港作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呢，它不但能赚做市场的钱，它还能为中国的公司拉到更多的海外廉价资金啊，或者替中国买到海外的优质资产，比如说腾讯啊，业务呢基本都在大陆，他跑去香港上市，那搞到钱呢又跑去中国投资，那香港呢其实赚不到腾讯多少钱，但是腾讯呢却能为中国赚很多的钱。那到2023年，港股里大陆企业的市值呢已经占到了整个港股总市值的近80%，融资额呢则占到了总融资额的差不多70%。那用时髦点的话来讲啊，就是港股呢为这些大陆企业完成了赋能。那前面不是说了吗，那香港现在是排名世界第四的国际金融中心，它排在这个纽约、伦敦、新加坡之后。那纽约呢其实就是北美的金融中心，伦敦呢是欧洲的金融中心，香港和新加坡呢则是亚洲的金融中心。那上海其实也很强啊，但是上海呢它只能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几乎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因为香港呢存在它的不可替代性。这里呢咱们就要很主观的来说说香港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呢，就香港人的英语还可以。那香港人的英语呢，他肯定不如美国人、英国人，但是在亚洲呢，香港人的英语平均水平呢肯定是要比日本人、韩国人、上海人要好的。那金融呢本质上说啊，它还是个服务业，只是呢它是个很高端的服务业，客户说的话呢作为服务员如果听不懂啊，那是很影响业绩的。昂萨人目前呢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族群，他们说的英语呢也依然还是世界最通用的语言。那沟通呢是生活中以及这个工作中的一个大成本，那说好英语呢可以极大的降低这个成本。当两个服务完全相同的金融中心啊摆在这个老外面前，那唯一的区别呢只是一个用中文服务，一个用英文服务，那请问老外会选择哪个呢？而且呢香港啊还不仅仅是在语言上的西化，香港的第二个优势呢在于整体文化上的西化。那香港被英国殖民了整整150多年啊，比新加坡被英国殖民的时间还要长。那无论说香港人内心中有多么的怀念大清，那逐步西化呢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就算这个香港人都晚生晚育吧，那30岁才生孩子，150多年那也是5代人了。巴尔扎克说过啊，培养一个贵族需要3代人。香港人是不是贵族咱们不好说啊，但是5代的时间肯定是把香港西化的差不多了。那起码为洋人服务的那帮做服务业的人已经彻底完成了西化。作为老外来说，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呢就不会有任何不自在的地方。那自在呢他就待得久，待得久呢这个市场就可能做得大嘛。我们看最近几年啊，就由于中美之间的冲突日渐增加，大陆民间呢开始自发的对很多西方文化进行抵制。那比如说这个上海人喜欢喝咖啡啊，过圣诞节这些事儿，那就曾经的被网民批斗过，还有那个这个爱丁堡什么的啊，是吧？那这种事情呢，在香港就不太可能发生。那香港的崇洋呢，还是很光明正大的。那因此，作为一个洋人呢，香港呢，能够让他们过得更加的适应。香港的第三个优势呢，是回归前中国和英国呢为它积累的先发优势。 英国为香港做了什么不需要细说啊。那英国人在离开之前呢，为香港留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国这边呢，则是因为整个国家被封锁啊，就导致只能使用香港这么一个对外交流的出海口。香港呢，就像拿到了中国的特许经营权一样，那想不赚都难啊。这让香港在回归之前呢，就已经是一个拥有非常良好监管体系的国际金融中心了。简单的说呢，就是一个先发优势嘛。那么后续只要香港本身不犯大错，基本上呢就很难被超越。作为外资呢，如果已经习惯了在香港进行交易，他没事儿呢，他不会换到其他地方去。作为中国自己呢，既然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运作良好的国际金融中心，它也没有必要花成本再建一个。那因为金融它不是制造业啊，不是说金融中心建得越多越好，还是应该把所有的优势资源呢给集中起来建一个最牛的。那因为你的对手是世界上其他的金融中心，所以中国建北镇的时候呢，我是没看懂啊。那我周围那些搞金融的朋友呢，也都是笑而不语。我们假设中国有一天啊，它就是心血来潮，哎，又想要再练一个小号了，那难度呢也非常的大。因为香港呢还有第四个优势，就是政治和经济制度上的优势。我们先说经济上的啊，就只需要着重说一点，那资金呢在香港是可以进行自由的兑换的。在中国的任何其他的城市暂时来说呢都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那只要钱不能随意的快进快出，那这就是个风险。资本呢它是最讨厌风险的。中国可不可以在其他城市做呢啊，也是可以推的啊，但是呢只能在一些离岛上封闭起来做。因为中国自身是不能接受全面的开放的啊，这个呢不需要我多讲吧，是吧。那留给中国的选择其实就不多了。那就算中国下定了决心要在一些岛屿上进行金融上的开放，但是呢还是很困难的。那一个呢是我前面说的香港的一系列的优势，另外一个更难突破的地方呢就是政治制度了。那有些东西我觉得不是特别的重要啊，但是还是要讲一下。比如说这个法系的不同，那中国呢是大陆法系，香港呢是普通法法系。那如果中国打算用海南来替代香港，那海南会实行不同的法律吗？那因为普通法法系啊就跟英美的这个法系是一样的，那新加坡呢也是普通法法系。那一旦法系不同，也会增加其他法系国家来投资的成本，那肯定会劝退一些人的。那还有呢就是自由民主这些了。那香港的自由民主程度呢肯定是要超过大陆的。那虽然我不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啊，但是毕竟搞国际金融中心嘛，你得吸引国际上的有人过来，那就得让别人足够的舒适。比如你说啊，你去找人家潮汕人来做客，茶都没有一口，然后顿顿铁锅炖大鹅，那人家多少有点难受的，是吧。不过呢这些呢我觉得不是重点啊，更关键的是呢，我认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的政治制度呢走的是很有特色的。现在大部分的资本主义国家啊，都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那因为选票的缘故呢，政客都需要讨好选民。那要讨好选民呢，就要发钱，就要考虑分配。做得越多呢，政府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最终呢向社会主义发展。这个几乎是每个发达国家政府发展的趋势啊。像北欧的国家，像美国，甚至和香港类似的新加坡啊，现在呢都是在向大政府发展。但是香港没有啊。对于中国的中央来说呢，他们对香港的定位呢就是国际金融中心。然后呢，又由于这个一国两制的存在，中央政府呢是不会插手香港具体的管理的。这个其实呢和当年英国管香港是差不多的，就是你只要给我负责赚钱就行了，我不管你怎么赚。然后香港呢，它又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这个就使得香港走上了没有宏观调控的纯资本主义道路。强调一下，资本主义和民主是没有必然联系的。那纯资本主义道路呢，就是寻求最大的回报。制造业有没有必要做啊？那没必要嘛，是吧？让北仔做就好了。那我们呢，就集中所有的资源做金融。那只要政府和财团同时都在追求最大的回报，那一定就是羊吃人嘛。香港的税率是非常低的啊，这个对有钱人非常的友好。那为什么税率这么低呢？因为要吸引有钱人嘛，这个可以使得全球的资本都向香港聚集。那虽然税率低，但是由于资金量足够大，最终的税收呢也还可以。如果说香港政府呢是纯靠收富人的税来生存，那也还可以啊。但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吸引更多的富人，所以呢他们反而要用穷人来补贴富人。香港政府收入里的大头呢其实是来自于卖地收入，高价房大多是卖给香港人嘛。这个其实呢就是把政府的执政成本呢转嫁到了香港本地人身上，那富人的压力呢反而比普通人小。然后呢又由于香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金融港口这几个生意上呢，就使得其他的产业发展不起来，那普通人呢也就只能做一做低端的服务业了。但是房价呢还有生活成本呢又被富人给拉上去了，所以普通人呢会过得非常的苦。在一般的发达国家啊，这种事情虽然一直也在发生，但是时常呢会受到一定的压制，因为本地的居民呢会通过选票啊、罢工啊、示威等方式迫使执政党做出妥协。但是香港的情况呢大家也都知道的啊，它走的呢并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道路，那人民呢无法选择香港未来的走向。执政的团队呢也是向中央负责多过对人民负责，那中央的意图和人民的追求肯定是不同的。中央的领导人呢是把香港放在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其中一环上去考虑问题的，那香港的老百姓考虑的呢则是自己的生活。中央呢需要的是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但是香港金融业在使得整体中国得利的同时呢，却只能让香港的少数人获利，那大部分的普通人呢，却受到了挤压。这个是所有金融城市都会发生的问题，只是香港更严重罢了。2011年的时候呢，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那理由呢是美国最富有的那1%在持续的压榨99%的普通人。最终呢，在美国警察 FBI 以及国内安全联盟委员会的通力合作下呢，通过逮捕行动瓦解了这次美国左翼的反扑。美国官方文件证明呢 ，FBI 暗中称占领华尔街运动呢是恐怖主义行动啊。2014年呢，香港呢也发生了占领中环运动，那理由呢也是差不多的，只是呢其中又加上了真普选之类的诉求。其实说到这里呢，我想大家多少能够对香港人追求普选有了一定的理解啊。那如果香港人日子过得好，他们其实呢未必在意是不是要普选，他们想要普选的一个原因呢是希望可以站在香港的角度去决定香港要怎么走。但如果香港想要走左翼的路，那开始用金融赚到的钱补贴其他的产业，或者要富人吐出一些利益，那么香港呢一定会面临短期经济下滑、富人出走的境地。也许长期来说对香港不坏啊，但是对中国的国际金融呢会产生极大的打击，而且呢也会影响到各国的富豪们呢在香港的利益。那唯一能得到好处的国家呢可能就是新加坡了啊，因为亚洲两个金融中心，一个香港一个新加坡嘛，那香港出了问题，那更多的钱一定会去新加坡的。但是呢这个对世界上的其他的在香港有利益的国家呢都没有好处。那所以2014年的占领中环行动呢是比较失败的，那国际上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政府对闹事的香港人进行支援。那变化呢其实是发生在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走差之后，那美国呢把中国当成了大敌，在香港的那点利益呢已经远远不及中国可能对美国造成的威胁了。这之后呢就发生了反送中运动，背景呢其实和占领中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只是这次欧美国家呢开始支援香港了。他们的目的呢当然不是那么单纯的，他们呢想要废掉中国的唯一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那比如说这个美国对香港人的支援啊，就是取消对香港的国际特殊待遇啊，又通过了这个法案打算取消香港的经贸特办权。其实这个做的就已经很明显了啊，他们不是要帮香港人什么，就是纯粹的呢要打击中国的金融产业。当时的引渡条例呢是个很小的事儿啊，看到香港人都在反对之后呢，那港府和中央政府呢其实都已经服软了。但是后续的事情呢却超出了港府和中央政府的预期，香港人民的不满呢已经积压了很长时间，那加上欧美在旁边的挑拨和助攻，那一件小事呢被上升到了这个必须要特首下台啊，甚至香港要独立的地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中国才开始推国安法的立法。那在我看来啊，中国呢这个是有点被逼无奈了。中国知不知道推行国安法的立法会影响世界对香港的观感，进而导致香港国际金融地位的下降呢？肯定是知道的。但如果不立法，后续的各路民主人士对香港的攻势呢不会停下，那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就只能先解决这些有心人士对香港的影响了。但是不是说中国推进了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就是要收回一国两制，或者说香港就失宠了呢？我不这么看。国安法呢和政治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美国英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有国安法的，那和香港非常类似的新加坡也有自己的国安法。香港之前不立国安法是为了让国际资本安心，相比于新加坡香港没有国安法，那这个算是香港的一个优势。那现在香港立国安法是为了让一些国际势力收心啊，不过确实很可惜啊，这个让香港相对于新加坡的优势呢又少了一个。但是我真的不认为中央政府会滥用国安法，像孟晚舟被加拿大抓起来送美国的事儿啊，我认为大概率不会在香港发生。那因为加拿大这么做了，其实呢就是放弃了所有可能和美国有利益冲突的富豪了。那香港呢要是也滥用国安法，那真的就是自掘坟墓啊。就我认为除非是你真的想要颠覆国家政权，或者确实有证据在搞间谍活动，港府呢才会出手。那当然我也不打保票啊，就谁也不知道习近平在想什么。至于说这个一国两制是不是要收回啊，那我觉得呢从实际利益出发，中国呢是一定会坚持一国两制的。因为香港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前提呢就是一国两制，那收回两制呢就相当于中国放弃了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美国这些年在香港这么折腾，也只是希望减少香港的优势。那中国要是直接自己放弃了，那真的就是脑子进水了。但是这里的坚持两制啊，不是说要给香港人更多的政治权利，让香港人选自己的特首。那因为如果这么做，也相当于放弃了国际金融中心。一旦香港要开始香港人利益优先了，那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呢，也就没了。外国势力呢，去推进香港的民主发展，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嘛。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呢，应该还是要走纯正的资本主义路线，通过牺牲多数普通人的利益呢，来换取精英群体和资金的到位。目前香港政府呢开通了高才计划、投资移民计划，那又把对外地人的房产税呢归零。很显然呢还是要走老路，而且呢可能会比原来走得更极端一些。香港本地的中低收入人群的日子呢恐怕呢不会比以前更好过。香港呢是中国人的香港啊，前段时间呢发生了一系列骚乱，让中央对香港下了重手， 看起来呢，香港是被废了太子之位，但是到了今天，国安法立法结束，一切尘埃落定，太子呢应该还是要重新归位了。虽然皇帝和太子之间呢有了一层隔阂，但是皇子里呢能跟废太子相提并论的呢还不存在。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要废太子了，要么呢是因为中国出了大事了啊，要走这个全面保守，那要么呢就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呢再也不需要讨好欧美的客人了。那我想呢，这些在短期内啊应该都不会发生。所以最后呢，就给香港的年轻人一些建议吧。胳膊呢是扭不过大腿的，那如果你想要留在自己的故乡，那就去做一些在香港比较强势的产业啊，比如说这个金融啊、房地产啊、中介之类的。如果做不了呢，又有点野心，那就出去闯闯。如果呢又不想闯，那就只能降低自己的欲望，在香港呢做个普通人。山不转水转啊，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呢心转。